或者至少也不就觉得要说出来。你看老人说的呀，真悟道人即知一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自他之分，无我之隔。好像说的很厉害，自己做不到。你换一个词儿，你就这么说：一根草做六丈六金身。这句话能明白不？对呀、啊，你换个话就接地气儿了。它有几种的，教下有教下的说法，禅宗有禅宗的说法，禅宗有很多很接地气儿的。
对对对，那样一说，好像就觉得就做不到。
一说就是你学教理的毛病，学教理学的毛病啊，学的毛病了，就是高攀不起的意思。好像那些东西都是高攀不起。要是真的都高攀不起，那佛也没必要化现成人，祖师也没必要示现一回。不是高攀不起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的。这就是还再回到这一句上来，再回到这一句上来看这一句，就是说含糊不得，非彻底认清正见，本来是犹豫不得，切勿疑而不敢承担。这个地方承担个什么呀？承担个什么呀？我觉得这一句，
我就是佛，
你就是佛，
就这么。
你还是有东西，还是有东西。
他就有东西。
承担一个不需要你去承担，没什么可承担的。以前的闲家具太多了，我觉得你还是以前的闲家具太多。有空还是家做，你的主要是家做，还有那些拖泥带水的那些都去掉，当个抠脚大汉，拖泥带水的那些想法都去掉，去他
那
妈
前
的！
些都好一点，这样你脑袋一闷就懵了。
那不是在你这个，
你说跟
不
这
是
个没
在，
关系，
对，肯定不可能是身体好的时候晴空万里呀、啊，肯定不是那样的，
跟
对
这
你
没
妈
关
的，
系，
所以说正见本来是犹豫不得，切勿疑而不敢承担。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于敢不敢，不在于承担不承担。要是一说承担，大家都吓坏了。实际上，那个真承担就是确定这里没有什么可承担的，这就叫做承担，就是这样。不是说让你另外承担一个什么，不是让你另外承担一个。就像你说的，明本来就是心，见本来就是心。那不明的时候是不是心啊？不见的时候是不是心啊？那个不见不也是心吗？那个不明不也是心吗？所以说你没有另外一个明心见性可得，没有一个另外明心见性可得。但是自己恐怕自己不明心，恐怕自己不见性。老是害怕，觉得自己这一会儿糊涂了，一会儿糊涂了，一会儿没有明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个明。
没有这个没害怕，这个没有，就是都不明显，就是觉得老人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刚才你读的那一段，
这些都是过路风光啊，就是这些是过路风光，关键看究竟的义理契合不契合。你不要看那些警戒，就是老人说的那一段，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倒也没什么。你说做不到无我不二。做不到无我不二，这个，你要是真的讲道理来说，应该这样说：你悟我不二的意思就是做到和做不到，它本来就是不二的，它就不存在做到了什么和不做到什么。再看后面的，一拈一根草做丈六金身，是不是这样？丈二金身是不是这样？你要是能对这个有相应，那就是前面的那个意思，就是前面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这么说吧，真做到无我不二了，他就没有什么无我不二，他没有什么的。这个无我不二只是诓小孩的话，他真做到无我不二，他没有这个的，没什么的，哪有什么呀？哪有什么呀？这就是无我不二，
也是一个妄想。
就是诓小孩的吧？你对小孩，你必须得说什么？你这么说了，他能够大概的明白自己现在这样是错的。你真正的无我不二，肯定要把这个无我不二这四个字儿给踢
把
开
这个
的。
概念给框，被这个概念给框住。
对对对对，肯定要把这四个字儿给踹开的。既然是无我不二了，去你的无我不二吧！
对。
郭老师，你点一下那个下面有一个参会者旁边有一个聊天，看到了
哎。聊
吗？
天。
对，然后里面有人说话，问问题。
我只看到了钱伟说的不客气，是在他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上面有一个坐上指定咒语，坐下绵密关
对
照，
对。
空了多半祖师开示。我就看了这个，我看他不是问题啊。
好的。
我下面还有，我没看着。坐上指定咒语，坐下绵密关照，空了多佳作，看祖师开示，别个没有了是吗？这就是真精进。你别安一个词儿，你别安一个词儿，这就是真精进。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你就这么说吧。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既没有在打坐，你也没有在绵密关照，你也没有在看祖师开始，你这个问问题的这个时候，你这三个都没有，这不算真精进，不算真精进。你不要再问一个这是不是真精进啊，我回答一个这是真精进，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你要是真关照，把这些东西都扔掉去开，对，你别加一个这就是真精进。你的问题是主要是什么吧，坐上咒语这个事儿应该是没有问题，空了多加坐多看祖师开示也没有问题。你对那个坐下绵密关照看样子是有误会，你可以多看看祖师开示，不知道怎么关照多看看祖师开示。简单来说，关照是放下，你别捞一个什么真精进假精进什么的，别捞这个东西，不要这些词儿，我们不要这些好词儿。你具体的修行中有问题再说，不要真精进这三个好词儿，这三个字儿，这种好词儿没有用。这是对那个 Flora 说的。
老师呢，如果禅宗有一个公案什么的，他透不过去了，可以报着吗？还是说不管？
可以报，但是报不住。心中心的是师兄是这样的，你就这么说，平时碰见什么大事儿、梗事儿、难受的事儿，睡一觉就好了，或者打一坐就好了，报不住。是心中心，它有这样的作用，它整体来说，它的功就是下坐的功夫就是放下，抱不住。你可以抱一会儿，可以抱一会儿可以，一般抱不住，过段时间再看看，可以这样的。啊，对对对，是的，是的。你可以问，你可以问啊，沟通沟通试试。一般的公案啊，禅宗的公案的，就是让你梗着，让你难受的，让你梗着难受。因为你觉得，你就比如说，就像我们世间做个事儿，你加个班儿，你可以挣钱，对吧？好像是哈，你加个座，你可以怎么样？但是你在禅宗公案上没办法用力，你再怎么用力，你都就是有劲使不上，有劲使不上那种像撞了那种南墙很尴尬的那种感觉。就是抱着他，你就是一直抱着他，也未必能够怎么样啊。就是抱着他，
他是不是就是用力抱着他，然后你就折断你的妄想？
不是的，就禅宗呢是这样的，禅宗是咋开悟的呢？就是抱着他，抱着他，你又有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但是又觉得很痛苦，又接着抱着他，就抱着他，生不生，死不死的，死就活来的，很难受，这个时候就开悟了。就是禅宗他用的是这样的，他就是疑团来了，疑团来了，那大疑团来的时候，
是是疑团把你的妄想，其他的妄想遮住了，就疑。
不光是这个作用，不光是这个作用，你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妄想遮住了，这个有粗妄想，有细妄想，有很多很微细的，反正你就只管扔，只管扔。因缘时节到了，不能说我们断妄想断到什么程度开悟，就是因缘时节到了，因缘时节到了你就转身了。这个地方没有说有一个标准，你妄想断到什么程度了，粗妄想啊，细妄想啊，微细妄想啊，没有这么说。反正就是用功的目标，用功的方向，就是用功的方法，就是你只管扔，只管扔，只管扔。那个中间的那个状态就是比较像绝望了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容易转身的。就禅宗的这个，他通过公案他刺激的他特别容易绝望，因为他就是觉得很难受，本来应该是用功就能够得到的，但是他怎么用功他都得不到，但是他得不到他就急，因为他只要这个不要别的，就让他一直抱着，抱着很绝望很绝望，再抱几天再抱几天再抱几天就那个了。所以你看那禅宗的外行人不懂，他一看那个禅宗的他都觉得可神奇，谁谁谁参那个，他不会说是参到了他入定，没有这么说。像你说的不打妄想的是不是入定，没有说，不是说参禅宗观参到入定开悟了，一说参禅宗观都是参到鼻青脸肿，头青鼻肿，肿了一两个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开悟了。元音老人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把这个人啊赶到牛角尖里面去了，这个牛角尖越往里头走越窄，越往里头走越窄，越窄越黑，越没有前途，给赶到了最里头的牛角尖，他急了一反身，哎，就开阔了。所以说啊，这个事儿联系到心中心，刚才说的是禅宗，联系到心中心来说，有什么不好的你别以为是不好，那都是好事儿。不是不好的，不是，就是比如说，哎呀，是今天身体难受啊，今天工作上又刺激了一下，今天家里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今天老师又怎么说了我，师兄们又怎么嘲笑了我，这都是好事儿，这都可能是开悟的契机。你觉得那些坏的，就是还有一些人撑不住了，也硬撑着坐下来了，这都是开悟的契机。打坐的时候总是一个半小时以后就会腿疼，你厉害，我现在坐，我好久不坐，我现在坐20分钟半个小时我腿就疼， 哇，你好厉害，你能做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是大部分的打坐的练腿子的人能够做得到的。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为什么呢？你总是忍那个腿疼啊，你那个没有心力去念咒了，你那个念咒的质量大打折扣，你一边念咒一边想着，哇，我一定要忍，我一定要忍，我的腿不能动啊，我腿疼，我一定要忍。你说你念咒的心思都被分了，这样的话也影响念咒，何必呢？何必呢？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实际上说腿疼了可以换，这个话也是落了，你就只管念咒，你别管那个腿，让你全心思的去念咒就是最好的，知道吧？把注意力放在咒语上，把注意力放在咒语上。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心命是修心不修腿的。另外一个，你那个样子啊，很有可能你这个样子可能是单盘，好像是单盘的，就是散盘也可以的。老人说过散盘自由盘也可以的，没事没事，不客气，我们在这不是正好是交流讨论吗？不说感谢的话。嗯，好的。有时候觉得活着没意思，情绪很差，就是去追剧。追剧了之后情绪能好点吗？情绪能好点凑合着追追也行。但是就这个只能是不是长久之计，不是长久之计。不是长久之计啊，不是长久之计。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啊，不怪这个世道坏，是怪你，是怪你，你活着怎么要讨个意思呢？活该，你这个是。活该这个词儿，就是它本身它不是有意思没意思，你活着就该没意思，你还说活着没意思，是怪你，因为你要讨一个有意思，所以说是你来活一趟，活该你受这些罪活该，你是奔着讨这个有意思来活的，所以你活着觉得没意思了，你别奔着活着去讨个有意思不就行了吗？你想讨个什么意思啊？如果有那么多意思，佛就不会让我们去开悟了，去成佛了。你怎么活都是没意思的，不光是现在世道不好你觉得没意思了，本来就是没意思的，那些好的都是没意思的，你不清醒。
对，
老是想讨一个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的都有意思，咱学啥佛啊，本来就是没意思的，你早点看透早好，你老是奔个有意思活该你。钱伟高兴了，他在上海疯着呢，有时候心里莫名的难受，心里莫名的难受别搭理他嘛，别理会他，心里莫名的难受很正常，谁没有难受的时候啊？学佛又不是让你一直不难受。
想想那天没学佛的更难受。
不是，你这难受不难受没那么重要，难受你就忍着呗，这有什么呀，没啥了不起的，谁都有难受的时候，谁都不可能开心，难受就难受好吧。还有一个开心就开心，你不说，你老是说你难受，高开心就开心，难受就难受，就行了。再见。就是说刚才那个含糊不得，我觉得第89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挺重要的。在100则里面我觉得这一个还是很重要，但是他说起来的话好像是就是啊有好多这不行啊那不行啊，实际上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在这个点上的话，这一点的话就不存在含糊，也不存在犹豫，那一点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也不存在认，也不存在清楚，也不存在承担，也都不存在这些，这一点的时候还有这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后面说起来的话，哎呀，又不能含糊，又不能犹豫，又不能疑，又不能不敢承担什么的，说起来好像这样，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啥都没有，那时候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也不断灭。我觉得二祖的这一段话主要是让我们知道明心见性最珍贵的地方，明心见就是我们现在有疑问啊，有疑惑啊，就是我认为都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有彻底认清，都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承担，都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就是把明心见性跟平时的生活割裂开了。一说明心见性啊，没心可见，没性可明；一说平时的生活，一说这些那些的一堆事儿，一堆问题。这些整体的问题都在这儿。你明心见性这都没有什么可得的，别的还有什么可得？还有什么亲证可得啊？还有什么不走坐可得呀？还有其他的那些什么什么的，做了千座没有什么收获啊？哪有这些东西啊？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我没长进呢，我又退步了，我又进步了，都没有这些。 还有关于克克提斯的这个，就是既见本来后忘记不得克克提斯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刚开始见性的说的。刚开始见性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要把见性看得很高啊。我说的这个见性呢，就是就这么说吧。刚开始能够认同这些道理的时候，就这样说吧，说的低一点，就是这个时候的那个习气很重，光想认个什么东西，不认心里难受不安，总觉得自己好像修法修得不好啊，对不起谁啊，没有明白透彻呀，没有放光动力啊，没有跟祖师一样啊，好多好多的就是这样那样的，这都是还是想着相，还是有个相可着，这个习气没有退。这个时候就要想想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无佛无祖的。那个时候是，所以圆隐老人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我们的十方国土都在虚空里面，我们的诸佛是国土之王，这些东西全都粉碎了呀，虚空粉碎的，就是那个时候是不存在这个的，不存在这个的。多想想这些，就去掉自己这些着相的毛病习惯。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很艰难的，很艰难的。你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有一次就是很难受，不知道怎么个难受了，可能也跟感冒有关系，感冒发烧很难受的，我都就是看了个禅宗公案就那个了，就舒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用劲儿用不上，但是不用劲儿着急的很，不用劲儿可着急呀，觉得这个事儿要用劲儿，但是你用劲儿，你觉得你自己知道都不对，你一用劲儿自己就知道不对，但是不用劲儿觉得一个修行人不用劲儿不行。然后就一看禅宗的这些妄想就打消了，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是打坐，一打坐就打消了也行。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的人回忆回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这些，我现在怎么又脑子不好使了，又开始着这些了，这都行。不是啊，这个回忆就叫做宝刃啊，这就叫克克提斯，忘记不得。
这就在眼前的嘛，那一回忆不就变成。
你说的是那个最后的结论，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回忆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一般的话是，不太就是说的不太公开说的，不太公开说的，切记那么时，切记就是一说那么时，就是切记，怕你着到境界里，怕你着到境界，但是那个时候不存在一个境界不境界。你要是对那个时候有什么不满，不就是不肯定的地方，你可以说说，没事儿。
不是就是要把它就是切记提着吗？
啊，你说的是就是切记提着，切记提着跟那个克克提斯这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啊，对。
就这么说吧，我们着相着惯了，我们着相着惯了，我们现在要不着相，要放下。要放下，要扔开它。但是刚开始着相着的厉害，那就提着这一个扔开，提着这一个放下，把这个放下紧密提着，这咋不是用功啊？这正好是，这不是不用功。刚开始是心虚，老觉得不用功。你看看你对于这个89还有什么没有？刚才就聊的是89，说白了不是说89，就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到底哪儿清楚哪儿含糊，到底是承担还是不承担，到底应该提着还是应该放下。就是说的是这个，
自己感觉就是明心见性之后呢，就提着，比如说看那个层，还是有些公案看不明白，就有些公案原来没看过，那里看，但是还有一些公案是看不明白。
还有悟的痕迹，还有明心见性的痕迹，就是你说的明心见性了，要把它放下。明心见性的当下就不存在明心见性。应该这么说，明心见性的人是这么说的，按照禅宗公案的口气是这么，明心见性是什么干始觉？明心见性这个东西要放下。要扔开它，就是明心见性以后放下不存在，明心见性的当下就放下了明心见性，也就是对于开悟的人他不存在一个开悟，他当下他开悟的那个就是他把开悟放下的那个当下就是他开悟。所以你不能提着一个悟，不能提着一个悟，就是把这个悟尽量的，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悟尽量的放下，有悟的痕迹那个公案就是有透不过去的时候，就是这是在中间还有一个用功的过程，是身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吧。按照禅宗里面有这样一句说法，就是临归叶尾，就是你这个龟啊，它很灵巧，它在沙滩上走，它那个尾巴一摆一摆的，然后它知道摆尾巴会留这个痕迹的，它就想把这个痕迹扫掉，但是它在扫掉的过程中，它又留了扫痕，就临归叶尾，就是说，就是尾痕去了，又留扫痕，就是总是有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有一点悟的痕迹。你想要把悟的痕迹打掉，其实又留了一个痕迹了。你就只管继续的修，就这么说吧。实在不行了，就躺平，不理会它了。什么悟不悟的，什么有痕迹没痕迹的，不管它了。我只管继续修，心中心会就是会默默的把这个就无形中就打扫了。 这样的话再看禅宗公案又会通很多很多很多。因为禅宗说白了说到最后就是没事儿。他连没事儿也不留，他的没事儿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他很忙，体现在他很害怕，体现在他就跟个一般人一模一样的。然后他说你们这群人干啥呢？跟个一般人一样到啥程度的？哎呀，我要去盖庙，我要去挣钱，我要去这个是不什么弄斋，你们在这讨论这些东西干什么？好无聊啊，你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是这样的，你要留一点明心见性的痕迹，你就在禅宗里头就被套住了。比如说你回答的对不对啊，师父会打我这一棒子还是不打我这一棒子啊，完了完了，你就他回答的到底这是明心见性还是没明心见性，他师父是啃他了还是没啃他，就这一类的问题一来事儿就多了。
我在看那个公案的时候里面二土不是他在讲，他经常会讲一段话之后再说你知道了吗？然后他一说你知道了吗，然后呢我就不知道了。
哎呀，没啥知道不知道的，别上他的当。
对呀、然后我就套了几次，被他套了几次之后，然后就哦原来就这么回事。但是后来再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还是不清楚，还是被套进去了。
套进去了也没事，多套几次长长记性吧。时间长了心就大了，时间长了心就大了。还是抱着一个开悟，不抱着一个开悟的话，就这么说，不抱着一个开悟，有的时候禅宗答不上来也没事儿。
二脚骆驼残北风，然后我就琢磨半天怎么不明白。
这个很容易啊，这个是最开始的，这个应该很容易。二脚骆驼残北斗，就类似于我们说的面向西看东一样。面向西看东，开了悟的人能够面向西看东能明白吗？面南看北斗。加水啊，等会儿吧，我去拿那个里面看有没有水，不知道。有那个大壶的，有那个大壶的，没事你坐你坐咱俩聊。那里头有一个屈伸式大壶可以加水。有一句话叫面南看北斗，你听说过吗？
面南看北斗这个没问题，因为他看已经不是用你这个眼睛去看了。
那是用什么去看啊？
本来就用你的心去看啊。
你心怎么个看法啊？
北斗也是你啊。本来就没有能见和所见的区别了嘛。
对，你这句话说得好，你这句话说得好。
没有能所区别。我看
不
是看
啊，对对对，是是是啊，对，那你那个两脚骆驼藏北斗也是这个意思。
对啊，我就是被套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很容易的，这个是最开始的，这是属于低难度的公案，这个还是很低的啊，这个属于是最开始的，后面就不是了。后面的有的公案你必须得符合，你就是你必须得符，不能够有任何的着相，但是你也必须要符合世间法的回答，后面有一些就难了。比如说吧，比如说我看看啊，举一个那个例子，比如说他拿个杯子啊，就像那个百丈禅师的那个拿一个净瓶，不能换作他是净瓶，大家都知道他是净瓶，但是一说他是净瓶，那不就浊了吗？不能换他是净瓶，那是什么呀？然后那个首座就说了，那你也不得不换作净瓶嘛。首座不服气，百丈他说我一直在那个什么，我一直在在干活，为什么我不去当主持，你让百丈去当主持呢？所以他就尾山就问首座嘛，说这个净瓶你不能叫他是净瓶，他是什么呀？首座就说那你也不能不换掉净瓶，所以尾山就不肯这个首座。然后百丈过去了，说你们在干啥？他们说我们在问呢，这个净瓶不得换的净瓶是什么呀？百丈咣当就把这个净瓶给踢倒了，走了。然后你看尾山就说，你看看这个百丈，他就该去做主持去啊。
会用
了，你要说他会用了，他你就会挨他一踢，你就会被他踢倒，他用的什么用啊？不是嘴巴说，是你心里还有个用，你心里头有个用就该踢倒他，踢倒他了全体必用，就这么说吧。咱们心中心说的这个起用啊，就是正体，它是你就是全体都空，它就是当下就是全体用，你不要再起一个用了，什么用啊？没有另外一个用，你平平常常咋就不是用了？你当个老百姓咋就不是用了？你就是说的，就是受点罪，糟糕点了，哪怕死的不好，也是一种用啊，咋就不是用啊？还要咋用啊？你说谁能咋用吧？就佛那么用了，照样有人不学佛。
你必须把这个用扔开它，你把什么时候把用扔开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的用。你不扔开它，你永远用不了。你别以为我们老师都有什么用，我们老师也没辙，也被骂的时候很多，也被说的时候很多，也有很多时候说了也不能说啊，还有说了也没有用啊，啥用不用的呀？你没有这个东西才是用，用个鬼的用啊！你说老人吧，就说老人这个用，老人还蹲了两年牢呢。你让不学佛的人怎么看？你说呀，你学佛就学成个这？那不是的，那是因缘。所以老人有的时候不说是出世间法，这个出世间法的这个因缘的事的话，那是众生的，就是众生的福德，众生的福德这个事跟佛的用没有关系。
嗯，
就是这个。要说世间的这个老人说了有一句话可好玩了，老人说世间法这个事啊，他说的是，哎呀，就像摸牌一样，你这辈子你走运气你摸得好，哎呀，这辈子好像显得不错。你要是不好的，就是你这把没摸好，下把重来。我觉得老人还是深谙打牌的。嗯，哎呀，就像摸牌一样，你没摸好嘛，没摸好再摸一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尤其是在千座内，你就尽管扔，就看你能不能扔得干净了、啊。你越扔得干净，那些公案越能；你不能扔得干净，那些公案都考你，反正确实容易那个。你们平时有也可以跟我联系，问我啊之类的，随时问我，或者在群里头讨论啊什么的。
嗯，
一般的问我都会让你更难受。
就是那个结拜，结拜你的关系。
难受着堵一堵，堵一堵，可能这个事儿还容易通。反正禅宗是有这个这方面是更那个，就是本来你没事儿，你一看禅宗堵得慌。
有时候他那个字面意思的
啊，字面意思那就更简单了。到时候有字面意思什么的，你每次你收集收集过来聊聊问问。或者你随时的即时的跟我聊天也行，我每天都看的。现在谁不天天抱个手机一直看啊？放心，投胎是个技术活，投胎不是技术活。老人说了，就是放下这些技术吧啊，别去做那个取舍了。
老师，这个纯一无杂是如何？大傻好一问。
我都没有看这些，我都不好意思哈，赵静，我都没看他的，我最近没看。大沙好疑问，纯一无杂石如何？
就是你这问就是。
对，你这一问大煞风景，所以你知道吗？说什么开悟，这都是在骂呢，都是大煞风景，都是就是污染了这个物，是凹到他呢，是的那个什么的祸害他呢。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要给那个不开悟的人立标杆啊，要给那个迷的人立标杆啊，这个时候你必须得这么立、啊、那是对他，对于那个已经的那个悟的那个，他就是骂人，他不存在这个福报。刚才问的那个公案就是说纯一无杂是如何，赵州说，哎呦，你这么一问大好污染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赵州的。赵州在这一块的回答很多，这就是宝刃，看到没有，这就是宝刃。也就是这么说吧，宝刃呢、啊、你说一个宝，说一个刃，已经就失了，已经走失了，就不是觉得苛刻提丝了，已经没提住了，已经漏了。啊，对，按照向下来说是这么说吧。你可不要做一个好用，没什么好用的，他要学就不学，不学就不学，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没有什么好用。真的没有什么好用，我都修心中心，那就是这么多年过了心中心，千座也这么多年了，有的时候一想起个好用，糟糕的反倒来了。我跟你说，我死了心的，死心塌地吧，没有什么用不用，反倒好，你没有什么用不用，照样有该学的他还学，照样有该解脱的他解脱，剩下来的那些你就是死心巴裂的弄他的效果也不大好。反正当然你闲着没事，你也可以死心巴裂的去劝人，去弄他，去逼他。也可以，反正最后的效果不太多，都不太尽如人意。
还是姻缘。
对，还是姻缘。如果从姻缘的角度来说，好的姻缘坏的姻缘都能够让他，就是让他来走进佛法里，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要另外起一个用，就一直摆到那儿呢。有的时候我们太急反倒拔苗助长。省点事儿吧。不是说学佛要按照人家的标准，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人那样的人怎么怎么样了人家才来学他，我们这种都是自然流露的，他要学就学，不学拉倒。
越求着学越那个，对人家越害怕，那要干啥呀。
他们的那种网测，他们对于佛法的那种误会，你得符合他那个误会他才能来学，你不符合他那个误会他就不来学，实际上不是我们的错，是他对佛法有误会，就是这个情况。这是第89。为什么要说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他说哎呀我法妙难思，这一说一个什么开悟啊，一个明白啊什么，这就不对了，算了算了，我入涅槃吧。那他入涅槃了没有？他不是没有入涅槃吗？他照样的就找他最开始修行的乔真如，他还说苦集灭道呢，还说就是要出离呢，然后他们有那些问题什么的他也都回答，他跟他们打成一片啊，打成一片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的你们这些人算了，我不跟你们搁一块了，我要跟你们拜拜了，这就是说和光同尘。释迦牟尼佛他说法49年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就是另外的那个。还有一个，你说我们和光同尘是不是要符合他？我认为不是的，我们本来就是个人，我们现在你不就这么说吧，你不用说要和光同尘，我们现在正好是和光同尘呢，人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人家喝什么我们喝什么，人家活在什么空气中我们活在什么空气中，人家有可能被感染奥密克戎我们也有可能感染奥密克戎，我们怎么不和光同尘了？你是个人，你都已经和光同尘过了，你不要再另外和光同尘了啊，你不要再另外和光同尘了，不要再另外再去怎么怎么样了，你是个人就已经和光同尘了，你要是现在你走了，你去入灭尽定了，你走了不再来了，你就现在你就是入灭了去走了，那就不属于和光同尘，只要你活着我认为你全都是和光同尘。第90吧。
90。凡修未满百坐者亦可开会正见实相，往往不肯再坐，总觉力量不够，故早发者不论其般若根器如何强，必加工打坐，过五六百坐再歇手，倘坐满千坐而心无把持，则无人启发，切勿再坐，当参阅此语言，以起步，但法无定法，四五百坐后自己真放心的过，多坐少坐皆可，在自己调伏之耳。
先说最后一句，四五百座以后自己真放心的过，做多做少做皆可，在自己调伏之耳。先说这个，我们不放心，老师不放心，就这么说吧，所谓的老什么的，大家不放心，过了千座的师兄对你不放心，所以说你自己放心，你看在我们的面上，你就是自己放心的过，你也把千座做完它。先说最后一条，现在这个时代你还是做完它，你还是做完它，别那么轻易的去撒手，你做完它又耽误什么损失什么，你放心的过我们放心不过啊，所以说无论如何千座做完，
这是20年时代说的。
对。这个地方可以分三段吧，一个是刚开始的，刚开始未满百座到五六百座这一个阶段，还有一个满了千座以后的，还有一个在说打坐不打坐的事儿，我觉得是说这三段。先看前面的那个，未满百座者也可开会正见时，一经打开往往不肯再坐，总觉得力量不够，故早发者什么的，这个必用功加强打坐，五六百座再歇手，就看到这个封号之前，看到这个没满百座者也可能见到实相，然后要过到五六百座再歇手，就看这一段。这一段我觉得我理解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啊，从你百座后到五六百座中间，这个时候是最好用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用功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难受不安啊什么的，你就多加坐，你多加坐，你这个时候用功是最得力的时候，你就是你加坐上去，你这个时候用功是最得力，你等到你五六百坐以后你再加坐什么的，有的时候未必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你的知见，你要调整知见，前面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多加坐，这个时候效果是最明显的，可以这样理解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有些人百坐以后他觉得自己打开了就不坐了，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我们见过的，就是从我修心中心之后看这样的人，没有看他一直就是很好，没有，就是看他打坐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开悟了然后就不坐了，这样的人再分两种，一种人大部分的人老实的人他就发现自己不行，回过头来又重新开始了， 我们现在也有例子啊，也有例子啊，他自己不是的，他自己就是他那个开悟多少是有知见的呀，就是我们知见上明白一些，那这个知见跟第六意识相混合，有的时候知见也强有力量，有的时候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就发现根本就不行，根本就不行，也就是说他的意识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会这样想，有的时候会那样想，有的时候会想错，有的时候会想对，所以他就发现自己的那个想法什么的没有力量，
他怎么敢？
所以对，有的人他就是敢，有的人他就是敢，敢了以后又后悔了，嗯，所以说就是这个大部分的是这样的。那还有少部分的人，他一直就认为自己开悟了也不做了，但是你看他说话就很怪，他一直有很多微细的疑惑，但是他也没做。这种人是少数的，个别的有那么一个吧，我看到的就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开悟了，他没做，但是他每一次在那个企业微信群里一发话，大家都在就是很不习惯他，就是那种就这种问题本来都不需要问的，他自己这些疑惑，反正老师回答了也行，老师不回答也行，但是他就一直在问，一直在问，然后呢，你让他做，他还不肯做，就是我们这些过了千座的人看着都可着急，但是他死活就不做。那因缘时节不到，或者是他发心有问题，这没办法。总而言之，就是看那些轻易不做的那些人，大部分的就是说看着都觉得就是说的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说都应该做。
嗯，
就是不管你根基再好，他觉得他打开了悟了，从我们这些过了千座的角度来，我们都替他着急，觉得他都应该做千座，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每个人的个例的情况。所以说别自以为是的轻易放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前五六百座的时候，前五百座前面那一半的时候，好用功，好用功。后面的那个过了千座，没有把握，请勿再做，参勿此语。过了千座打不打坐这个事儿，你看二祖说的很明确，不要再做。现在一说不要再做就把你骂得要死，哎呀你这个就是这不对了，这是这个什么了，不让人修行了，这个怎么怎么样了，就是不主张不让人打坐了什么什么的，骂人的话就来了。有几个打着新中心旗号的师兄一直在这一块说齐老师说什么呢，二祖在这块提过不止一次，就是说过了千座不要提，切勿，二祖提的是切勿再做。那你说的我们现在还没这么说，我们现在说你接着打吧，我们现在说这个的多，说这个的多。但是说过了千座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接着打，我们是说那种有问题的人建议他接着打，他自己觉得他有别的事忙他就去忙吧，就是他不打的没事儿。
是不是那些人他想接着做
啊，对，那个齐老师说过，就是这些人他应该是发心和他修行标准不对造成了他的问题，所以在千座内造成了他没有解决明心见性的问题，然后他觉得他是一直在明心在找明心见性，实际上据我的观察大部分他们是想要一个定力，就是说他打了坐他就舒服点，他不打坐他就不舒服，是吧，我们要是打了坐的人可也有这个感觉。反正打坐的心里舒坦点，对孩子发火没那么狠，你也不打坐了可能发火发得大可能什么的，这都说不准。李金丽属于哪一种你得问他呀，你得问他。我不清楚他签座后打不打了，我不清楚他签座后打不打。他可能先问问你，你属于哪一种？为啥呢？因为我知道你，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直在做，但是我知道你好像是一直在做的呀，前辈。答很用功，不用功的时候又很惭愧。我听不懂你的话，你就自己在这折腾吧。满了千座无心把持，切勿再做。我们可换句话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切勿再做，你不要在做不做上去抠了，你去抠那个做和不做没有意义。你可以打坐，你可以不打坐，但是你死抠的不应该坐不坐上了，不应该在坐不坐上了，应该在你的心地上，应该在心地上抠，不要在那个坐不坐上去抠了。反正千座过后的这群人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简单来说就是千座内没有明心见性，这群人主要出的问题就是知见的问题，根本知见的问题，根本知见就是误会了明心见性，也没有在明心见性上多用功，多用心思。他可能用在要做个好人啊，多做好事啊，怎么样不发脾气啊，怎么样增加定力，遇到事不发脾气不动心啊，在这上用了好多的心思，没有在明心见性上用心思，然后他有了他的固定见解不好改。所以对这种人迁座过后他还有问题的，就是说的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让他改改他那个固定的知见。 你们两个应该都有这种的体会，多少有这种的体会，就你们心里头那种想法没敢说，你要是大胆的把心里的说法说出来，学佛的不学佛的都认为你是神经病，是不是这样的？就你的心里头那个见解，你俩坐到这儿不吭声，你俩真敢把那个见解说出来，学佛的人认为你神经病狂，不学佛的人认为你更神经病。实际上真正的见解就是卓越的，超凡脱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真正的见解就是那样的。大部分人觉得神经病的那个，那个是真知灼见。
我们家人觉得我是神经病。
人家没说神经病，也说你学佛学成这样。
嗯啊，对，学佛怎么学成这个样子？你还没有说你的见解呢，你要说你的见解，无修无德无证，那都不行了。嗯，
跟他们
说。啊，对对对，你就是咋说都说不通，你跟不学佛的说说不通，你跟学佛的人说更说不通。那些人一看你，简直是这还得了，造反了，这是要。嗯，你不信，你接触其他的法门的试试。你再去接触其他法门的，你把你这些现在的想法跟他说，他听你的吗？他一看你这修邪了。所以说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见解，它是不是长流的那个见解，它是超凡脱俗的，就这样的见解它才能够解决烦恼跟疑惑。你要是人云亦云的那种说法，看着你像是个学佛的，但是你真正碰到烦恼疑惑你自己解决不了。你要是想解决那个烦恼疑惑，就得用这种超凡脱俗的想法，活泼的，他非常的活泼，那烦恼疑惑就解了。对对对对，这句话说得好，这是真正的佛法。但是大部分人不识，他就是进到了佛门里面，他的思想还是那种普通人的思想，这种叫附佛外道。看着他一说满嘴佛语，实际上都是那种两截的，那什么要清正，就是这一类的。
人天福报。
一个是人天福报，还有一个有学有证这一类的，都是两截话，都是两截话。就像是不学佛的，他总觉得你学了佛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应该，这些东西你学了佛就应该有什么样的长进，有什么样的应该，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他就认为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说，你看你学了佛你怎么还这样，就是这一类的就来了。
我说人家要。把你揪住，要绑架你。
刚开始我也有的时候会这么想，其实都无所谓，你跟人家说不跟人家说起不了什么作用，也不用刻意的去不跟人家说，随便吧，爱谁谁吧。见解超凡脱俗，这是什么？哎呀，那是方便说，你当我没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抓住
了。这是什么佛法？佛法是这样的佛法，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就是佛法。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你不是你附和这个东西，而是你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你扔开了一切的书本，扔开了一切的打坐，你心里头还是这样的，这样才行。嗯，就你敲出来那一个偈子，法本法无法那个偈子，这是说的是这两个情况。这两个一个是百座到五百座的，还有一个是满千座以后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四五百座以后，就是说的多座少座，一定要做千座，你不做千座我不放心，你怎么着也要做千座，千座后的问题。开悟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开悟吗？对呀对呀对呀，回答过了这个问题，以前就回答过了。开悟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开悟啊，不要在这两个词上死较真了。我们心中心这个地方啊，心中心说法不要说的那么那个，我们就单刀直入，越简单越好。在这个地方上开悟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开悟。我还可以给你举其他的例子，如来藏就是空，如来藏就是佛性。阿赖耶识的本体也是如来藏性，就这些东西你就给它简单化，就给它就是如来藏说的就是佛性。不要弄那些就简单刀直入的，你要是说开悟跟见性，你实际上你说它有区别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宗下的人说开悟，教下的人就是说的是见性。不是，就是教下的人说的是明心，宗下的人说的是见性。见性这个词儿啊，见性这个词儿是谁说的呢？这个小杨师兄啊，见性这个词儿是最早的，据我的考据是达摩说的。咱们不是经常的提那个达摩血脉论吗？对，达摩血脉论里头的精神就是说，见性就是成佛，成佛就是见性。 你要是不见性，你离佛教，你就不是佛弟子，你就不是成佛的，你就不是学佛的，你得见性，就见性这一件事儿，学佛就见性这一件事儿，再也没有其他的事儿，反反复复的用了见性这个词儿。然后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里面也说过见性这个词儿，就是你看五祖不是说吗，真见性人论道上阵也能见性，所以说这在禅宗里面说这个见性，后面有说这个开悟，这个开悟这个词儿呢，要是说考据的来说的话，就这么考据，祝佛为一大事因缘啊，来此这个世间是啥大事因缘呢？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就是简称为开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悟这个词儿也是禅宗提的多，开悟跟见性是都是禅宗的说法，主要是还有一个明心，我们叫明心见性，那个明心跟见性它也是一个意思，你不要在这细抠了，你抠这些你耽误事儿，有这个功夫还不如扔开它不管它，也就这么说吧，开悟跟见性你喜欢用哪个词儿你就用哪个词儿，剩下的词儿你先扔开它就行。
行
啊啊。
那个梁武帝
宗，对呀，对对对，是的，是的，
早就有了
，就是说，只要你是真心的修行人，就能见性。那个时候的话，禅宗的法脉没传过来，但是不代表着中国没有开悟的。
我看了那块儿嘴。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傅大士说起来就神秘了呀，宝智公他是在于氏里头把傅大士给挑出来了。这具体咋挑的咱也不知道，一堆卖鱼的臭鱼烂虾里头他把傅大士给挑出来了，傅大士在那卖鱼呢被宝智公挑出来了，你这个就很神奇了。然后傅大士就是还有呢，傅大士的姻缘就是说的是，你没看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就是问傅大士嘛，我们两个很久以前几大劫以前在一块儿你都忘了啊，就是说他就是九劫以前已经是修行人，已经是成就人了，忘了迷瞪啦什么什么的，这些也都有说，也都有说。所以说起来神奇，但是但是实际上就这么说吧，真修行人开悟的有，不是说的就是法脉传，但是法脉传说明就是这个主流已经来了中国吧，我认为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一个
形式上的传承，就是这么说，不是说形式，应该说主流吧，主流过来了。对，刚才打的那个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是法法合僧法，不是宝智公，他问的是宝智公，天竺圣僧啥天竺，宝智公跟傅大士他们两个就是开悟的人，对吧？按照王小阳的说法是开悟的人，是见性的人，这个没有疑问吧？宝智公傅大士不是按照法脉的传承来的，按照法脉的传承，那个时候达摩刚来。但是傅大士跟宝智公都是明白人，是个开悟的人，就是说的是这一个，没有按照法脉走，在外面的流散的还很多，就是很多的没有记录在五灯会员上，这是有可能的。五灯会员里面也记载了很多是无名的，不知道哪来的，而且你不知道他的传承啊，但是不代表着他不开悟，但是他不是主流，但是他有，而且那些人都很有意思，特好玩，看得要笑死你。有一个我说过好多次的，有一个就是那个僧人去参脚去行脚，行到那儿了，到一个庵里头去住了，下大雨他只好到庵里头去住了，有个老头旁边有个小丫鬟在伺候他，然后这个老头出去了不在，然后这个僧人一看这个小丫鬟，你是他就给你递了饭就走了什么的，干事可直接，没有一点礼貌，见到出家人也不行礼。他说哎呀，这在大丛林里面可不是这样的呀，就教了小丫鬟好多礼节啊。后来那个老头回来了，小丫鬟就给他行礼，把老头给气死了。老头说我这个丫鬟好得很，让你给带坏了，你给我滚，把这个僧人给撵出去了。开悟，
本来人家是天然
啊，对对对对对，我子天然，让你给祸害了，让你给祸祸了。嗯，无名僧里头的，你是初学者，再问一下，就是开悟之后是不是就不会退转堕落了？是啊，是啊，是开悟之后不会退转堕落。这一块不是那个楞严经里说过吗？楞严经里说过了，就是金矿啊，金矿变成了金子，金子不可能再回到金矿了，是。你问的这些东西可以暂时的这么回答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开悟什么样叫开悟啊？ 你重点在这儿上，你不要想着开悟以后是个什么样子，开悟之前怎么样，开悟之后我又什么样子，我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 superman 了，就是怎么样有能力了，又这也对了那也对了，你先别想那么多，你就先想什么叫开悟，开了一个什么叫开悟。还有一个王小阳，你方便不方便告诉我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还是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回答。你现在是修六字明啊，还是在已经上了新中心了，还是在修六字明？你要修六字明啊，好吧好吧，那就不会退转了，就不会退转堕落，大概是这样。但是你也要考虑考虑到底什么样叫开悟，开了一个什么东西叫开悟，你还是考虑这个。你这些理论就是有点太周边了，就是这么说吧，有点像门外的这些理论，还不涉及到怎么开这个门，还不涉及到怎么开这个门，怎么进到这屋里头的。你初学个鬼啊，你本来是可以进去的，你不愿意进去，你就愿意在外头绕，自诩为初学者，人家一看，哇，这个人好谦虚啊。你不愿意，你为啥不修啊？不多说了，不勉强，现在这个时代不勉强，省事儿，省事儿啊。就是说的是唐满坐满千座而无心把持的这个不要再做了，当参阅此一缘一起般若之用，就是简单来说，千座了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你最关键的是要检讨自己的知见，一起般若之用，就是你的智慧，般若就是智慧啊，还是要检讨自己的知见。千座没有明心见性，就是你的知见出了问题，你的固定的标准看法那个东西太固定了，必须要转那个，不是做不做的问题了，这是说的这一个。然后那个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真心放过，多做少做皆可。你就这么说吧，你必须得每天完成两个小时的做，四五百做以后，然后两个小时以后你多做少做皆可，这就行了。怎么着你要坚持先做，但是加做不加做的就不再要求了。前面的那些的你加做确实是好，加到一定的时候你加不加了，你至少完成先做吧，就这么说吧。九十一吗？
学人所修，每修还经过困苦。
我对这一句话的这句话的不解释不理解，从反面再说一下，从反面再说，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不存在这个东西，不存在这个东西，这是属于事后的磨练。你没经过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方便引导的，他马上就领会了。也就是说，看起来的话，这个用功好像很麻烦。你富贵的你就肯定没有经过贫苦，你贫的你就肯定不知道富贵，这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就是本来是虚幻的，本来就是虚幻的，你没有什么的，你遇到了你稍微适应一下马上就过去了，不存在什么大问题。91的问题还是在于明心见性，还是在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的人他的见地会有偏狭之处，他的见地没有那么圆的，偏有偏狭的地方，但是只要他是真见性人，他适应了新的环境，他马上就圆了，他马上就改了。也就是这个事儿从来不在外面的环境上，还是在自心上，还是在自心上。只要你的自心是正，那个环境改你随变得很快，你自心不正，环境再多，你历经再多的事儿也没有用。不是说历事练心吗？这个说的是历事练心，历事练心还是要心地要正。心地要正，那个心地法眼啊，心地法眼要正，就是你的见解要正，你的知见要正，你的知见不正，再立事练心也没有用。你知见要正，很快的立事练心就圆了。这个主要就是说，有的人就是知见正了，他不肯立事练心。实际上，立事练心是好事，不是坏事。身体不好，寻思等治治病，好点再做迁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也不劝，好吧。别人你可以说，我不多说了，不多说了。实际上呢，大修行人不没有几个身体好的，大部分人身体都不好，身体不好导致了他们成为了大修行人。祖师大德从小体弱多病，最后不是导致他们身体好了，导致他们成道了，知道吧？上面还有问题。对。你考下来，我没看到啊，前伟啊，我一直在看，没看到问题啊。前伟，你考过来吧。没有看到问题。 你没有经历过贫的，你想不到贫的那个难处和好处；你没有经历过富的，你没有想，你想不到富的难处跟好处。但是呢，你要是明心见性了，你这个地方都不会太执着的，你不会那么固执己见，不会那么坚固的，不会那么坚固的。就是你虽然没有经历过，你也不至于很坚固，你也不至于很坚固的，就是偏执你的这些，这就行了。这个问题，这个重点不是在于让你经历很多，而是在于还是要心眼要正，心地法眼要正。两百座的，谁看到了两百座的问题？谁看到了？考过来。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个昆明卢猛说的，两百多座了，想请老师讲，渐渐之时，渐非是渐，渐由离渐，渐不能及。你说的这个是楞严经的。我先考一下啊。我看到了，看到了，你稍等啊，你稍等啊。渐渐之时，渐非是渐，渐由离渐，渐不能及。你稍等，我给你打出来。这两个剑呢，就是说的是楞严经，由于它的语言的问题，它这个剑，它这个剑啊，渐渐啊，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虽然是说的是同一个字儿，但是它表达的意思不一样。渐渐之时，渐非是渐，渐由离渐，渐不能及。这两个渐，一个是看见、知道、明了，还有一个渐是指的是见性。是指的是能见之性啊，是指的是那个见性，也就是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就是说的是你见性的时候，你见性的时候的那个，你就知道了那个性啊，它不存在于那个看见，不是那个你能够得着的，你能够用你的意识去见的，你能够用眼睛是见的，也就是能见之性，能见之性，一个是能见之性，一个是能见之性的见，就是那个性。能见之性，它并不是那个见，并不是那个看见，它说的是能见之性。见就是你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性它不是见，就是这个性不只是见，不只是见，或者是这个性不在你的分别里，不在你的思维里。你在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性它不在你的分别里，不在你的捞磨里，这就叫做见非是见。见由离见，就是说这个性。这个性不是你的思维分别，这就叫做见由离见，见不能及。你的这个思维分别是够不着、捞不着的，你这个思维分别是见，是就是说的不能够帮助你见性。一个是指的思维分别，一个是指的是能见之性。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我不知道我这样打，就是你能明白不能？这两个见，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一个是说你想要去看到的那个看到。还有一个是说的是那个见性本身，见非是见，这个第一个见就是说的是见性本身，见性本身，见性本身呢，就是这么说吧，性不是见，性不是那个见，你不要指望着用你那个看见去捞摸，去捞摸到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是能够捞摸得了的，你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性不是你捞摸得来的。当然了，你的捞磨也是性的一部分作用，但是你想见性，你就不要去捞磨去，你捞磨是永远捞磨不到的，就是这个意思。见性之时，性非是见，性由离见，见不能及，就这样，就这样，把第二个见换成性。我再发一遍，见性之时，性非是见，性由离见，见不能及，就这样理解吧。这是那个卢猛，看看能不能明白，再看看。我们说到了91，但是你说没有什么吧，它确实有这种玄妙在。你没有经历过的，你就是你这个欲不，就是说的你没有办法就是认识得到，你经历了你才能够认识到。第一个见是本性的见，第二个见是自性的影子吗？不是，第二个见不是，这两个见，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渐渐的这两个见，一个是说的是看见，一个是说的是这个性， 这有啥难懂的，你就通俗理解吧。我记得他说见见真是见，非是见，好像是跟那个好像是说到了就是看见的这个事儿，好像前面有说到了可能跟眼识有关的，我印象里面是这样的。
好像是，
嗯，
是在那个文言文前面那，
就是说到了跟眼识有关的时候的，所以你就可以单纯理解成是看见。再看第九十一，咱们再看第九十一吧。学人所修，随着环境而异，其进功不同。富贵者没有经过贫苦，贫苦者不知道享受，难以圆耳，当方便引导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可以这么说，无论咱们经历什么环境变化，对于咱们用功都是好的。你这样理解就好乐观啊，什么事儿都是好事，有助于我们用功。这个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就这个是在前面好像讲了一堆关于看见，关于眼睛的事儿，关于眼识的事儿，我记得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把它理解成看见就行，你理解成思维够得着什么的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它前面的那个意思更多一点，他用前面的那个意思，你看见还有那个理解，你可以广推，你推而广之可以推到理解思维，但是单就经文的前面的那个，他更就是承接的是那个看见，从看见我们可以推理到理解思维，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个时候的见见之时就可以换成一个词叫做知见之时了，把那个见换成一个知，知道的知，就跟你这个理解思维是一个意思了。不玩这些了，一玩又复杂了。那个鲁猛啊，鲁猛，鲁猛，你看看你还有哪儿不明白，你继续敲敲字，或者是你上麦都可以。第91就是这样的，反正都是一种经历，好也好，坏也好，对于用功都是好事儿。这样一想，好乐观啊。嗯。92不？
嗯，92，修此法前，普通教理不可不迷，但切勿执着，以法无定法，佛法不许执取也。修法时，一切诵经等功课暂停止，无碍也。因地明白，开句之眼，则经经可读，以不为经所转耳。
这个地方说的是跟读经学教理，跟读经学教理相关的。
正修法师
二祖说的绝对，但是说的就是你看看就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有啥要说的在这儿
啊？我就是这种的。
而且像你这种的还有更多，还有一些人你死活你叫他扔开的他就不扔，你求着他扔他也不扔，没办法了。
就是
正修法师，正修法师就是正打千座的时候，正修心中心法的时候，二祖的这个书啊，不是说我们强调了心中心法，是二祖的这个书，二祖已经明确的说了，是给修心中心的人看的，而且是心中心过了百座的人看的，二祖是明确说的，所以二祖说的修法就是说的是心中心的千座啊。前面不是说了吗？修此法前，就是修心中心法之前，普通教理还是要明白的，但是你别执着。别执着，法无定法，不能执着，不能执着。实际上，你要是真明白那个教理，你就知道了。那个教理说的全是让你别执着。
嗯，
正修的时候就扔开它，就是说的教理这个事儿，学习在于没修法之前看有好处，但是你修法的时候扔开它，越扔开它越有助于你明心见性。一旦你心地打开，那个心地法眼打开，那你就再读这些东西，读得可顺利，说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地方我知道了，这个地方很关键哦，这个地方它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因缘，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么说，要不然的话，你心地不打开，你光看看那些有相的东西，一想老人说法啊，老人要爆炸，我也要爆炸。等到你明心见性一看，哦，老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执取的，就那个爆炸也是方便说啊，后面老人说了，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我。虽然明心见性吧，就是这个事儿我明白了，没有什么心可明，没有什么性可见，但是老人说爆炸了，我还没有爆炸。然后老师说你去看一下那个爆炸后面紧接着就会说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然后我就去找了，就是在略论明心见性这篇文章里面后面确实有这么说，我就服了。这才知道原来以前看的时候就挑那些自己懂的看，那些懂的就是有相的就只看，那些无相的看不懂也就忽略了。 所以最后只记着老人说爆炸，我没爆炸。
他们楼上楼下邻居老爆炸，一宿晚爆炸。
这就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有问题的。
气脉的问题。
啊，对对对，不是气脉的，他追求这个警戒，他没有追求明心见性。如果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在于次数的多少。他总是提次数的多少，是很明显落警戒了，落到警戒里了。我当时也是的，我本人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爆炸的这样的一个觉受，我本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觉受。后来我去打七，也没有辅导，那时候反正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人来主七啊、辅导啊什么的。再说我心里头也是认齐老师的，那个也不是齐老师主七的，我就默默的想着我有问题去问齐老师。就后来他们都来找我，没有人给他们回答，他们来找我说的什么，都是说自己爆炸的那些。我一听我吓坏了，就这些人给我专门给我来说自己爆炸经历的这些人，不光是着相，他们自己的知见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的差，连那个有的时候还不如那些没修心中心的，给我吓坏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说的一定要远离爆炸，这个爆炸就他给我仔细的讲，哇，就像一个炮仗似的升天，然后哗打开了，然后爆炸了。然后他再一说别的，我一听那个见解实在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我说看样子这个爆炸这个事儿啊带来的坏处太多了，我再也通过那次打击，那些人给我说的躲都躲不开，拉着我要说警戒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考虑爆炸这个事儿了，我实在是看着他们看够够了。所以说别误会那个爆炸。我看一下这个人啊，你这边太卡，会掉线，掉了两次了。第一次说老师看见自信的能见之性，老师说的是看见的自信。第二个是，稍等，稍等啊，这个卢猛啊，我这样，我不是打出来了一个这个吗？卢猛啊，你看一下，打出来过这个，你就看这个，看见，就是这两个键。有的时候是看见的意思，有的时候是见性的意思。他那边卡，那个 Zoom 有一个问题， Zoom 就是卡的人他上麦都上不了麦，他要是网络卡的话他上麦都上不了麦，可能一掉线问题内容就清空了。对，你看一下这一段。哎呀，我怎么上了？稍等，我再给他改一下。看第三个，看第三个。哎，我这个怎么有？看第三个，看见，一个是看见，一个是性。开灯，那边有几个按钮，这边有几个按钮，都开。这个好像是这边的，你把那几个都打开看看。都，我一般都是叉叉的都摁。
对，我记得这个。
那就是那边的哈。卢猛，看最后一个，看最后一个能看见不？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看第92个。92没啥多说的，我觉得第一个键就是能见。第二个键就是锁键，不对不对，不是，第二个键绝对不会是锁键，不是不是的，对，就是指的是那个性，就是指的是那个性，第二个键就是指的是键性的性，这个性的体现是键，你这个键是性的体现，第二个键就是指的是性，第二个键不是锁键，不对，完全不对，第一个键就是看见，第二个键就是性。你看我括号里的，你不要在我括号之外加，就是看见性的时候，这个性不是看见，这个性游离那个看见，那个看见到不了这个性这里，就这样理解。就是说的是这个教理的事儿，不是联系能锁的，不是联系能锁的，他这个说的是性，说的是性的事儿，不是能锁。 你理解的是信靠向显，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它不光是这个见由离见，就是说的是信不光是靠信向显，而是还有一个意思，你总是靠相去捞摸这个信，你捞摸不到它，还有这个意思呢。这叫做见由离见，见不能及啊。信是靠相向显，是的，是的。但是你想从相上去捞摸这个信，这个想法不对，这个思维不对。你不要企图用相去捞摸这个性，这是92个普通教理，还是要知道，还是要知道。正修法的时候功课暂停，先说第一个，我觉得普通教理，我就建议你要是想短平快的，现在的人都是想要短平快，你要想短平快的明白普通教理，你就看那个心经觉引，元音老人的心经觉引，就看那个，我觉得都包括在里面了。很简单，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正修法的时候，就是说的暂停无碍，一切功课诵经啊，这些暂停无碍，到时候你开眼了之后你就可以读了。这还是说的诵经包括教理啊，这是还是说的是行起谢绝。这个应该也都没有什么了。主要就是有的人就是提醒有的人，你首先他一点都不懂的这个还是应该看看。第二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老是舍不得扔。老舍不得扔，他就一直想去学教理，学教理，学教理，老是舍不得扔。这样的话，在修正的过程中，在有一个阶段是影响你正道的，影响你亲正的。你在亲正之前的那个阶段，肯定要有一个阶段你是要扔开的。你不扔开它，你就不可能亲正。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你反正你叫不醒他，你怎么让他扔，他就是不扔。他有的人他觉得他学这个东西才是学佛，他不学这个东西他不是学佛，你让他扔他不会扔的，那没办法。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呢那就是有些人呢他对教理的权术不一样，有的人他弄不好他这个教理，他越权术越让你钻牛角尖，越让你执着那个道理。元音老人讲到讲就是元音老人的开示不是这样的，元音老人的开示也可以说是教理，但是元音老人的开示就是心命祖师的开示呢，他容易让你扔干净。你看我们的师兄他看心中心祖师的开示，他会起这样的疑问，他说我怎么看完了都忘了，实际上是好事，说明这个教理起作用了，帮助你修行了。实际上是好事。他不知道，他以为要学什么要记什么才是，实际上是他误会了佛法。佛法就是让你放下，不管是教理还是修实际的修行方法，是让你放下妄想的。实际上你忘了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这两天看了点
啊，可以这么说，就是佛他很着急，我觉得是他让你夸夸的让你放，你看你就是大会一问呢，他就说你这么问就是妄想执着呀，就是说我说这些都是方便语，你要是不明心见性，你就是你总是就是不对，你要明心见性了，你就知道了这些都应该放下，都是妄想执着，都不应该这么想。大部分是这样的，少部分就是说假如说吧，对吧，就按照你这么想吧，你会发现你想的最后是前后矛盾的。然后你别这么想了，求求你，你别妄想了，别妄想了，就是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理路。反正是那里面大会是敢问，他问了好多，但是整体的路子就是这个路子。你问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用回答，因为你问的这些都是妄想执着。我一回答吧，你又会误会我，你说我咋办？大概楞伽经反复强调。对对对。那你现在不光看楞伽了，你再去看看别的都是什么样的，你再去看看别的，你再去看看93。
93心地既明方可参与，在所难免，在所不免，对方不明所以必
心地明，可以参宗下的，就是参禅宗的，参阅禅宗的这些语录，参禅宗的这些语录，但是呢那些方式就是说的，比如这么说吧，禅宗语录里的回答，又一点也，折煞我也，还我草鞋钱，什么什么的，这些你要看根据情况，他对这个东西他很适应的，你就可以这样说，他对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一点入处，你跟他说这些东西，你只能遭他恨，只能遭他反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些东西你就是禅宗的公案可以用来旁参。还有一个就是你回答问题总是用禅宗的公案，总是用禅宗的口气这么说，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这个语境。 你对现代人你还这么说，而且你一直这么说，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有的人他不明白，他一听他很郁闷，你们在这说什么呀？就像我们平时说话，你说啊，你们在这说什么呀？我看不懂啊。你看他就不适合了，跟他说就不适合了。但是这也分人，有的人看不懂了，他堵得慌，他更用功了；有的人看不懂了，他很反感。嗯，这就不那个了，这就不那个。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注意，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不适合的人，你跟他说不一定合适了。你只能让他起反感，远离，远离你不说，远离了这个禅宗，远离了这些东西的话就不大好了。所以你要看在什么地方啊。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啊，你看不看禅宗的，你这个心态跟你看不看禅宗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你不妨用现在的话来说，不用禅宗，不该用禅宗的话的时候你就别用。心中心的这些祖师禅宗的话都能答得上来，但是对于现代人他有的时候就没这么说。我没事儿，我没关系，我们不用给我倒了，我够了。反正这种时候你避免不了，避免不了。他说啊，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这种情况避免不了，你别故意的那个。有的人可以故意的激他，大部分人他一点都听不懂的这个人，你故意激他，他很生气，很反感。你们在斗鸡风，你们在卖弄。
嗯，对。
不气就算了，就别说了。看看94吧。
94，与乃我修正后最实用之书，盖弘法时必得人情，克尽中恕之道。
所以说这个论语啊，你就千座内别看啊，千座内别看它，你别那个什么，你千座以后再说吧，千座以后再说。论语前面你先别急着看。我当时看到了我好奇怪啊，然后我买了一本，好像是南怀瑾的说论语的，我是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个，然后我就买了南怀瑾说论语的啊，叫论语别裁。哎呀老厚了那个啊，特厚，我就买了，我放到那儿，我说我听祖师的话，我就放在那儿。后来一个人借走了，我好高兴啊。后面再看论语了其实也容易，因为论语它的那个体裁啊，它的那个体裁的特点就是古字，它的古字在现在人看就会起一个那种的，所有的字儿你能看懂，但是意思搁到一块儿你看不懂，所以觉得很难。但是从我的阅读经验上来说的话其实不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一篇文章，所以你去找各家的对于论语的解释，你把各家的几个解释你把它一综合再加上你对于前后文的贯穿，你对论语的这个了解就大差不差了。没有什么太难的，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事儿，像这些都是经典的话，你语言的事儿没有什么。论语为什么是最后的实用之书？因为现在的世间的人他还是有道德标准的，他在道德标准上他推崇这个，你用这种方式跟他为人处事容易跟他通，容易让他起就是好感之心，然后跟你共通啊。论语就是这一点好，就是说还是人心道德所向，人心道德所向。昨天我跟那个我们共修的人也说这个事儿了，大家说到现在这个乱的这个问题，按照佛经上来说我们是简洁没错，但是这个简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简洁的特点就是说就是从100岁往下慢慢的减，减到了到7、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剩几个人了。这几个人那个时候的话就很特别的狠，拿手拔草，拔了一根草，这个草都是工具，都是刀，能杀人。然后就这样一杀杀杀，杀到了就是说的就是就没剩几个人了，然后他们才抱头痛哭，幡然悔悟，开始慢慢向增劫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有一个过程，他这个过程就是前面的时候像100岁50岁中间这个时候的过程，这个时候的人心还是向善的，就是人心他想往善，善这个事儿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大多数人的赞成。就是这个时候，当然了，随着五阴炽盛，它可能因缘会很复杂。你这个善，你做了善事，没有马上有善报，因为它这个因缘性事情啊多啊杂，所以你会看到很曲折。但是还是善有善报，人还是认同善的。等到后面的时候，那个简洁很过分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善已经没有用了。那个时候就是比狠。比谁更无情，谁再怎么揭发父亲，谁再怎么斗狠，你狠了你才能生存，那是后来的事儿。目前这个时代还是善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心。你看到的好像是善没有善报，还是恶没有恶报，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说会曲折一些，慢一些，但是还是容易看见的。 到后面的那个时候就来不及看了，那个时候笔狠啊，你再去看善有善报，你都被人家给斗没了，都 over 了，都挂了。那个时候的话生存都很大的问题，那个时候佛法就已经就是说的是一万年以后了，那个时候没佛法了。经常看南怀瑾老师的，最喜欢圆觉经略说，你看一下二祖的，二祖也有说讲完圆觉经的，你看二祖的。对，前伟说了，所以说的是论语，论语这个事儿放一放，论语这个事儿放一放，百座以后千座以后再看论语吧。网上有吗？有，你查一下找一找吧，反正有，二祖有讲过圆觉经。95不？
啊，95，喇嘛所传之大法，如六法，如破瓦法，如弥陀大法，及诸双生气功等法，皆不可轻慢，但不必再学。以学者可以温故知新，此对照，盖彼法最后应入心地门，正与心中心法之结论。
我觉得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你不用去学。轻慢不轻慢的，你本来就不应该轻慢，这就不用说啥，你就要单刀直入的来说的话，你就不用再去学其他的了，你就学心中心就行了。不过他说的这个六法，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六法，波瓦也知道，弥陀大法、双身啊，这些都听说过，反正我对密宗本来就了解不多。这个六法不知道是指的是什么，波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双身的就是什么纳洛六法，具体的说说吧，长长见识。白教的，你上麦说不说？上麦说不说？白教的纳洛六法，那就是六法跟波瓦法、弥陀大法、双身法都属于是，就老人举，二祖举了个例子。张浩老师知道的详细，没事儿，你简单的说吧，我们也不需要知道的详细啊，我们简单的就行，光知道名啊。好吧，那我们就学习一个名吧。啊，那个赵师兄贴出来了那个二祖讲的那个圆觉经了，那个王小阳你看一看。
二祖讲的应该就是不一样。
啥呀？你说谁？
南老讲的那几部经也挺究竟的。
那你要说，我肯定认为二祖讲的最究竟。
都差不多一样。
你再看看，那是你以前的感觉。以前看的，你现在再看看。
有时候会绕的，讲很多大家夹在一起。二祖就不会谈。
对。95也没什么了哈，96呢？
96，心地已明，当刻刻在心地上照顾，万物在做法自负。此时无所谓法，安得更有禅静密乎？禅密静乎？多所争论，分别高下，至属无畏，切不可习气也。
也不用解释啥，这个也不用解释啥。所以说打坐并不等于是修行，打坐只是方便我们不着相，方便我们在心地上多提醒自己别着相。打坐并不等于是修行，打坐有助于我们修行。有的人他就只在打坐上用功，他不在心地上用功，那不行。心地上怎么用功啊？心地上就是说你别再多事了，你别再另外做法自负了，一直这样用功。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气，总是要加个什么东西，我们有这个习气要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此时无所谓法，刚才不是贴了一个吗？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那还更说什么禅静谧，禅静谧都是方便呀，你还在这争论啊，分别啊，你分别这些干什么？你爱学不学，简单来说。起火换身梦境光明中阴往身啊，左舍，好，我知道了，96，看看有什么没有。别的法门的在这争得多，反正心中心在这不是特别的。 就是说的，他们要说我们再说，我们不会特别强调这个。你修不修，你就是再劝他，他修不下去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全靠自觉的多，靠自觉的多，你靠别人在这说去争个高下什么的，没有啥意义。97，
每日至心恭敬默念上大下愚阿舍利名号一次，想此二字，则知大智若愚，归到净空本色，勿骄慢于人，其德日进矣。
我理解这个地方是有两层含义。对于那个就是说的是心地未明的人，心地未明的人他犯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他想要明白一个什么。所以他应该经常的念一念上大下愚，上大下愚，大愚祖师，大愚祖师，大愚祖师，经常的念一念提醒自己。他不经过这个阶段，他不能明心地，不能明心地。而真明心地的人呢，他是真明心地的人就知道没有什么心地可明的，不能再另外多加一个明了。所以呢，大智无智，大智就是无智，无智就等于大智。这是对这两种情况。第二个，大智若愚，大智就是说我们打了千座的也好，还是你觉得你明白了一个什么的也好，你可能看禅宗的公案你能懂，你能够就是看佛经也懂，看什么也懂，也没有烦恼，也没有疑惑，那跟普通人比起来又怎么样呢？也不比他多个什么东西。你到普通人里头去历练历练你就知道了，你别把那个大智当个什么东西了，那个东西都是妨碍。我们在普通人的堆里就是个普通人，所以说大智无智，无智大智，这就说到了净空本色，没有什么可骄慢的，其德日进，你看看在这儿还有啥？他观看，你还有啥？没事聊聊呗。对，我记着是讲的是圆觉经觉引，
上大下愚阿僧的。
我觉得这个97啊，精髓是在于提醒自己大智若愚，所以你念上大下愚当然好，你念大愚也行，你就心里默念，这个是有助于你心地上用功的。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考虑其他的，这是有助于你心地上用功的。你心地上真用功，那是真尊重祖师，至于怎么称呼再说。二祖在这里面说的上大下愚是公开的场合称呼祖师的时候给外人看的，是这么说的。你心地上用功的时候，你完全不用考虑这么多。尤其是有些人他总想明白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得提醒他念念大愚大愚大愚。实际上要是说八卦的来说的话，太虚法师下面有几个弟子，正巧大愚祖师他就叫大愚祖师，好像不是大愚祖师自己起的，好像是还有一个，我印象里头至少还有一个叫大勇的，
好像是。
后来太虚法师遣他去日本的这个什么什么呀，那个叫东什么山呢，去取那个去求那个去求东密了，日本的什么山去求东密去了。他也是有阿舍利位的，好像是传什么法呀，传的是准提法吧。吕成问的，越来越严，据说几个出家师父传法，学人想学。环境不好的时候啊，那个历练人呢、那就是像大浪淘沙一样，这个浪来了打去了一批人，但是大浪留下来的是真金子啊，是真金子，也是好事儿，也是好事儿。他说的是环境不好啊之类的，心中心想学要具备福德因缘啊。我认为是想学的人他一定还是能学上的，还不至于学不上，不至于。留下来的是真正想学的，真正的发心求解脱的。发心求解脱的什么时候，只要他发心求解脱必得解脱，你放心，这个时候他发心求解脱已经跟环境没有关系了啊。其他的那些也不适合多说，不适合多说。反正我认为他真想学肯定还是有渠道的。这是第97。98。
98。何但无上菩提者为众生也，处处不忘众生，是菩萨大悲本愿。密宗根本条件，如一他厌恶世缘，心不热肠，绝难成就。 但有多人虽明心惧毛羽未分，或怕走坐，岂知死在坑中，引人同葬，断不是根本办法。倘多经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走坐不走坐，是在自己常常照顾，弹指圆成八万门也。又明心后之用功，如果言有定法者，必是若言如是任运而浅者，必是造业而失。又比丘与居士之力。
九十八说的好像是好几个问题，嗯，好几个问题，嗯。先说的就是说的是为众生也，处处不忘众生，是菩萨大悲本愿。嗯，贪净的不对。学佛的修行的人贪净的太多了，追求净的很多，不愿意让别人打扰自己，光想到哪一边待着去，烦，就想找个没人的地儿啊，这一类的很多。没人的地儿处处好风光，有人的地儿再好的风光看着都烦，然后不想打扰，不想麻烦别人，不想怎么怎么着的，你也别找我，我也别找你， OK 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很多很多。想逃离啊，想逃离啊，这一类的很多。嗯，这是这一个，你要是有这个个性，你知道改就好。还有一种的就是从根本之见上来说，根本之见上来说啊，说的通俗一点，你们修的不算多，像他修的多的可能就会有体会。刚开始的时候总想躲着，不弄，就自己修，不弄。后来的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发现不对。就举一个新中心的典型的例子吧，很多是新中心的师兄啥都不干，然后就专门打坐，他认为是闭关。你也说服不了他，他又一意孤行，但是他老实的打着打着心中心，他觉得自己这样不对，然后他又出来去找工作去了，就是有这样的。因为啥？他发现闭门造车永远造不出来车，就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必须得立事练心，你必须得去多见识见识，你不见识见识，你怎么知道自己不着相啊？你得见识了相，你才能知道自己不着相啊。所以前期是光想打坐用功，光想的，后面的时候就不是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不是也是不忘众生吗？所以你通俗的讲法，有通俗的，就是落实到我们的具体修心中心的师兄这儿，就时间长了，他就发现我总是不接触人不对。嗯，实际上这个我认为就是不忘众生。什么叫做不忘众生呢？就是至少人家来了，咱没有躲，咱没有拒绝。这不关传法不传法的事，任何一个佛弟子咱修心中心的，人家来，人家真要是问咱，咱都没拒绝。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就行，你也不要就是过于加码，也不是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大悲本愿简单来说的话，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人家来找咱，咱没拒绝。那他极端的另外一个就是贪净，我不想你别。还有更一种极端的，他认为不做事才是修行，做事了那是多事儿，那不对。我不做事儿，我也沾染不到，我纯洁，我修行，说明我肯修。嗯，这样一种就是见地上的非常糟糕的一种错误的了。嗯，他认为你多事儿，他不愿意多事儿，他认为无事儿，他落到了无事儿里。后面呢说的是明心不自信，嗯，怕羽毛没有风，怕走坐。这个事儿没有什么走坐不走坐，后面说的这些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有什么走坐不走坐。就这么说吧，你万一走坐了你再改，都有走坐的时候，乃至于包括走坐很离谱的时候都有，那就改，活一天就改一天，嗯，都没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的是畏惧怕羽毛没有风啊，怕走坐啊，你越怕你就死了，你死了，你自己死到坑里头了。你越这么怕，你越不对，而且你还连累别人，嗯，这是不对的。多经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至少你的心态是开放的，你不惧任何的，该来的你就让他来。你的心态，你别不等于要去找一个事儿去练心，但是你不拒绝所有的，我觉得至少这样就行。你再另找一个事儿也没必要。但是我没有拒绝什么，该来的就来。我具体的该做这个，我让我没有时间打坐，但是我保证两个小时了，那我就去做也没事儿。多心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这个多经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就是还是在明心的基础上，你多练心，对成就走坐。走坐就是怕失去了本来呀，着相啊。这就是走坐， 走错就是是走错啊，就是说你就是这么说吧，你一旦认假为真了，不就走错了吗？你把这个事儿当真了，就是走错了。本来它是虚幻的，你把它当真了，你又着相了，你又随着境界走了，这就是走错。你是出去做事儿啊，出去做事儿，你只要出去做事儿啊，你就是他老是怕出去做事儿就走错，他就不出去，不立事立练心，他老是这样的，那不行。走坐不走坐是在自己的心呢、啊、弹指八万圆成弹指八万，这一条条是谁的教言？这个是给一过心中心百坐的人看的，这是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走坐不走坐在自己常常照顾，弹指八圆成八万门也。所以说走坐不走坐在于自行，跟你做什么事儿没有关系。这个地方看是这样看啊，是这样看，就是但有很多人一直到弹指八万四千门也，这是一段，就是说有的人他明了心地，他不敢自信，羽毛未丰，他总是害怕，这样的话他只会连累人，他把自己连累了还连累了别人，这样不行，你得多历练多历练，你越多历练越好。所以说你关于走坐不走坐的事是在练心的，这些没有什么走坐不走坐的。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再说另外一块的话，那你怎么看都是走坐了。你说啊，你一定要修心中心啊，你一定要完成千座，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这属于是你顿人了，你把人都看死了，这是一类的人。还说哎呀你别管了，没有什么，这是造业阿师，完了，这两个都不对了，你管吧就成了顿了，你要是说别管吧，那你让人家都去胡作非为，你不是造业了吗？这麻烦了，你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是后话，先说前面的这个顿根阿师和那个造业阿师这儿。顿根阿师这儿造言任运而前的，那是属于造业。你说的有定法的，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一定要继续修下去啊，不能不修啊，这又是顿根了。这个地方怎么办？实际上你该跟他说有定法就跟他说有定法，你该跟他说让他任运就该让他有任运，既不存在顿根也不存在造业，这本来这些都是虚幻的，本来就没有一法，你也没有一学人并没有学一法，你也没有一法可教人，你都没开过口，他也没有问过，你也没开过口，就不存在顿根了和造业了。你要是心地未明，你一看二祖说这个话你就很担心很害怕，所以说有定法者必就成了顿根了。你总是叫人家任运的，你那是教人家这个随业流转，教人家造业。要看具体情况，具体情况该怎么说的时候在那个情况下适用，去掉那个情况就不行了。居士和比丘的立场不可不知，这个地方他没有多说，只说了一句，我的想法就是说，比丘他有他比丘容易固定的地方，容易固定的一些成见，居士有居士容易固定的成见。
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方
是，对，你要注意到他这一块儿，比丘他有的时候他会认为，你看我抛家弃业，我什么都不要了，所以我的话很重要，你得重视我，他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居士呢就有的时候呢他会就是说的是太大心了，毫不在乎了，因为他生活中啊有很多时候他难以避免的太大心了，毫不在乎的什么什么的，所以说各有立场不可不知。或者说他对比丘和对居士说法说的不一样，这也有可能。回答了，走坐就是又着相了，离开那个本来了，本来那个地方上是没相可着的，但是他又着相了，这就叫走坐了，又认假当真了。我们说的是三点到五点已经结束了，我们还学吗？
学吧。
好吧。
99上根人难以有恒，此法至少修500座，否则中通根人难以能守。见义必思迁也，此病由疑而来。下根人难以活泼，盖三病即皆由也。人自觉，上根人宜下手狠骂，彻到底，然后放手。呼气，通根人宜老实勿自恃，亦勿以耳为耳。下根人宜放大胆量，兼行修福，做有相功德等事。以此事非大富人不可承担。 素食为不活泼之总因。
素食少不食，就是说的是
素食少不
食啊，就是历来呢，他就很少不食，心量很小，他就不活泼。嗯，他以前就扔惯了，给惯了，扔惯了，他容易就是这些东西一切放舍得开。
嗯，
这说的是上中下三根的，上中下三根的各有毛病，各有毛病。上根的就是说的啊，原来就这样啊，不能修，有虚有正就污染了，不对了。嗯，他就容易就是修不下去啊，他心思太活了，心思太活了。然后这个二祖说的，上根的人，你对他越活的人，对他越狠，要给他透彻，嗯，透彻了再放手。你不要觉得我做功夫做的多了，会不会留有法执啊之类的？不要这么考虑，你这个地方就是彻底的再撒手，不彻底的不能撒手，嗯。中根人呢，就是说的是难以恒久吧，我的意思是，我的理解是难以能守，就是说他很难去有恒久心，容易见异思迁，他就是对这个法还是起疑心啊，还是起疑心。那二祖说的这样的应该是老实，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听别人说着什么就跟着别人跑了，嗯，要老实，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是，嗯。不要就是跟着自己的见解走，要听祖师的，然后别人说什么你别轻易跟着跑，这是中根的。下根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让他放开啊，放开，他放不开，他很固定，你告诉我，我只能照着做可以，你让我放开我放不开，这个就是由于他的根气太小。这个二祖就说，这种人呢，就应该就是练练自己的胆子，然后呢，嗯，就是多做一些东西，多做一些事儿，哪怕是有相的功德，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没有大福报的人不能承当，你就是他小气，患得患失啊。简单来说就是他患得患失，他不敢，他总是怕失去的多，嗯，他不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古人说的是，你得就是在虎口里面啊，在虎口里面入虎口才行啊。或者说那个，你看古人经常举个例子，叫做就是。嗯，就是不去下海，到那个沧海里面，你夺不了那个龙的珠啊，你必须得下海到龙的嘴里头去把那个夺。但是你要是那样，你就得下到海的深处。嗯，啊，你说的是，嗯，对对对，你说的是去看树。嗯，几回生几回死，这个为君几下苍龙窟。下苍龙窟就是夺那个龙嘴里面的宝珠，但是那个龙都是在那个深宫里面啊，深海的那个宫殿都是在那个海的最深处，所以你下去弄不着，你要淹死。嗯，啊，对对对，不好夺。所以说你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胆量，要有这个气量。嗯，那下根的人他患得患失，我会不会没有命啊？我会不会怎么样啊？我会不会不能往生啊？嗯，就这一类的，他不敢。所以说这个时候二祖就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除了打坐以外，兼行修福。我觉得二祖说的这个修福主要突出的是布施，你理解这个布施就是扔吧，多扔。你说个布施好听，你说个扔就简单了，多扔，越舍不得的东西你越扔。这是说的上中下。咱们要是学习的话，学那个下手狠，学那个老实，学那个放大胆量，学这三个吧。
那他这种就不是上根。
那当然了。嗯，你说的那个上根的那种的是属于法器。嗯，他说的就是从一般人的角度吧。嗯，我们看着这个人的见解好像很透彻，说起来的话很那个。你一跟他接触你就知道了，他打坐可受罪了，他也不容易入定，而且他很容易断坐，这是实际情况呀。你看这个人，他说一说话就是一开口就是好像是那个特别有气势，特别有气势，有那个鹤佛骂祖的气势，修不下去。嗯，很多实际情况，就是你以为的上根人，实际上真正的上根人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肯修的。嗯，实际上我们以为的那个见地上好像是很活泼的人，他修不下去的，这种很多。嗯，但是老老实实修下去的人，他还有另外的弊端呢，就是他不肯活泼，不敢活泼，是不是？
啊，是。
嗯，对，中规中矩的。
不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佛法很奥妙，你一看佛法的道道很多，但是关键是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没有中根，没有下根，没有上根，也不存在下手狠，也不存在老实，也不存在承当。下手狠，没有个东西让你下手，承当个什么呀？不需要你承当什么。这个心量大，根本都没有心，谈不上量大量小。你这样的话，用这样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心态，再去遇着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去变化，它自然含有这些妙理，还都跟这些妙理符合。所以二祖说的是妙有，实际上是谈的是真空。你真空的话，这些妙理自动而的就合上去了，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做。对，看看这个人说的是什么，旅程。下坐的时候几分钟之内那个状态到心态是无以言表的，也不存在一个着相，可是一会儿就没了。这种刚下坐的状态也不容得自己保持下去。你提醒自己别管了，你提醒自己别管了，自然跟那个状态相合。你越管它越拿捏它越不是那个状态，别管了啊。那个时候根本都不存在一个管。你后面你管的多了，你想的也多了，断，你不要去捞摸，那个时候是你捞摸不到的，你捞摸不着的，你事后你总想去总结它，去捞摸它，你就别捞摸，你就一直不捞摸，一直断，早晚有一天就跟那个相应。你越拿捏越捞摸，离那个状态越远，断。至于断了以后是不是那个状态？还接着断，别去捞摸那个状态了啊！就这么说吧，把那个下坐后的状态给它扔干净。第一百个是我们经常提的，不用，单独的说吧。
一百，一切障自立，到此佛亦不立，何有于人？假如彼人今日堕落，或遭往犯法，或入他门外道。诸人能不动否？能勿回否？能勿惭否？使我死时能是如此筛狗否？但有精者，有不精者，精者有一人，不精者有甲乙二人，此三人中居于何等乎？是道看。
我们经常拿第一百条提醒，就是让他看第一百条法执。法执到最后去除掉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咱死了跟个狗，还说的是咱的师父咱的祖师，这样的话你是什么心态？最关键的是后面的，前面的那个就是说你看着他落难了，你看着他就是世间的人不怎么了怎么样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后悔你学这个法了吗？你是不是惭愧呀？不能保护他呀？你能不就是你还心动不动啊？这都是因缘，这也没办法。你当然尽力是自己尽力是一方面。精的就是说的是人死精很正常。精的是正常的。不精的有两个人，一种人是麻木的，还有一种人是他这个根本都没有这些的，说的是不精的。关键就是最后面那个即我死时能是如死一牛杀一狗否？跟那个牛跟那个狗有什么区别？有的人不动于衷，不惊的人分两种，不惊的人里都分两种，你是哪一种？不动于衷。有的人很惊，我们大部分都属于很惊的。就是说法执不可留。这个地方师父就说了一句狠话，你看着自己的师父遭难，看着自己的师父死的那个跟那个狗死的是一个还是两个，这都说的很难听了，很过分了。我们经常拿这一句去提醒，就是说的是正体启用百则里面让人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一段。
脚跟站稳的人就不行。
当然了，意思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脚跟站稳了，没有什么精不精的。遇到事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的状态，还是要去法执，还是说的是去法执这个事儿。接着往下念吧。
此文随意记录，方便初修者，但不满六印者，恐坐时反不得定，多所异议也。此修者正修 子修者正修此不可思议之物啊，此一百段取时时后即成为分，随之而下，其余中者必并也。心思无有华有我苦，特应此千策，为其父母助导，诸眷属同得福利，并普皆回向者。
我们这个最早的正题启用百则，我那个时候啊，就是有不知道为什么师兄们在印这个正题启用百则的时候，把那个倒数第二段给它印没了。倒数第二段很重要，倒数第二段很重要，就是说的是不满六印的没有百座的你不要读，你读的时候你就在想，哎，我这个时候应该对应哪一条啊，我这个时候对应哪一条，这就不对了，你就拿捏了。我们修正修一个不拿捏的，你这样一想反倒不好了。反倒不好了，所以说百座以后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来说的话，这一百条说的有的东西，你就像刚才说的精不精啊，怎么怎么样，说的可明白，明明白白的。但是呢，你不能够直为定法呀。你知道了那个意境，我觉得是那个意境，意思的意，环境的境。你知道了这个意境，剩下来的这些条数都不可以死直，所以叫取的时候就像吃饭一样，你吃饭这个东西你不能总是含在嘴里啊，你吃完了之后这个饭啊你总是积着，你不放下它就是说的，它吃完了这个饭你没有用了，它就会成为粪呢，多余的，你总是抱着它就在中间积着，那就麻烦了，就是不可以死直，不能死直在这较真儿。所以这个就把自己随说随扫啊，把这一百条都扫完了。这样的话，这个正题启用百则就圆满了。二祖就等于说你别执，我都没有，二祖没说什么，咱们也没讲什么，这个百则就说完了。所以这里头是意境的事，意境了你明了了就明了了，有一些不对的你改正了就改正了，不可激流，不激流。看看还有什么，二祖说话就是这样的，他说的时候可明白，是非可分明，哎，他扫的时候扫的也可干净。随之而下，基于中者必病也。看看大家还有啥。
没得一万了。
哈哈哈你想要留个啥。
我也是啊，前面写的字就忘了。
啊，完了完了，你妈跟你一样了，咋办呢？温故知新，新是什么东西啊？你要知道一个什么呀？你要是这个书你觉得有参考，要想留你们拿走也行，你搁这儿也行，反正这个是短篇。
好，我有一个电子版的，上次那个郭老师给我发一个。去年的时候。
像那个永嘉禅师，他如果不去，
他没有信心啊，他信心不足，他要信心足了可以不去的。
哦，
你看那个五灯会员里面很多人不是都去了的。
哦，
但是不等于他不明白。
是啊，
他就简单来说吧，他上了那个同修的道了，同修说你这不行，你得去印证。
说什么外道
啊？对对，不是的，他就同修说了，对对对，说你这个什么什么是天然外道，他就去了。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他也不妨不去啊，不妨去啊，那我就去吧。实际上你看他到六祖那儿根本就没有啥印证的意思，他自己定盘心很足，六祖给他上下套他也不上。无生岂有意，汝甚得无生之意，无生岂有意，你别冤枉我了，无生这没有意。所以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不妨他去参参脚，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心里隐隐有不安，这两个角度都说得通。所以你看那个赵州啊，赵州就出去溜达，没事干出去溜达，有人就笑话赵州了。你看这个赵州，赵州八十游行脚，只因心头被悄然。你这两个说都有道理，赵州说随便吧，老僧就是要溜达。对，是人家以为。但是它不可以避啊，它不是避的，它不是定法，不是避。你就说心中心这么多人吧，他怎么能每个人去印证啊？再说你能印证个什么？你能到老师这儿讨个什么？讨个什么东西？老师都给你打回去了，因为本来没个东西可讨，我这儿没东西可讨，老师这儿也没东西可讨，这就放心了。这个地方的印证不一定要通过老师给你来，你像跟同修啊，还有就是看佛经啊，看祖师语录啊，看祖师开示啊什么的，你都可以，都是帮助你的。你看了心里就有数了。心中心法本来就叫印心宗，这个知见一印确实是这样。我们的佛心经里说的非常的明白。 佛心经里上卷最开始就说了，就是佛说这个心中心啊，这个人家问这是什么呀，在放光啊，为什么放这个光啊，佛说这是心中心法，所以放这种殊胜的光。然后心中心法是什么法呢？第一句话，诸佛无所得，诸佛无印可，就是我这没印可，你这也没印可，全都大家没什么可印可啊，这就是印心宗的来由，所以叫心中心法。
嗯，
越看心里越有数。嗯，所以你说这种，你说他心里头不安也有道理，你说他去不妨参行脚也有道理，都可以的。
师父成功，
心经还是有啊。
嗯，
你为什么要要一个不经啊？你为什么要要一个不经啊？那你心经还是有多提醒自己吧。这个 Honor V 十，你修了多少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好像见过你，我今天又忘了。Honor V 十好像见过你，你叫什么名字？修了多少座了？没听见。他那个好像听着不大方便吧？我的扬声器，我这个电脑啊没有扬声器，我这个就是这样的。嗯，来吃这个，我喝茶，饿了我就吃这个了。
就茶对吧？
胡麒麟，胡麒麟我就不说了。胡麒麟，你的心理学，你好好修吧，你好好修吧，那你好好修，你继续修吧。你修，你要继续修，胡麒麟你可不能放手，可是你用功的最好时候，你要继续修。但是你在修的过程中不能以不精作为唯一的目标。你精说明了你应该继续修，但是你修不是为了那个不精，就这样说吧。看看还有啥。我们俩要不要去混饭吃啊？
对啊，我就是想跟
不是他们那个打坐的六点钟下坐，我不知道在哪儿吃。吃完了饭，他们我晚上还要过去。
哦，
那边共修的，
直接去他们那儿吗？还是
要不然跟他们凑凑份子一块吃呗？我是这么想的。
他们要出来吃吗？
啊，对，他们外面有好多小卖部的，我们要是凑不着他们，我们在那附近吃也行。他那米粉啊什么挺多的，就请我吃米粉
了。
你别弄那些拍那个啥了，现在也不方便，还是不方便。就是对淡泊说的，就是他修，他既然精，他就应该继续修，可不能撒手，可不能放手，可不能得少为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不要以不精为目的。嗯，哎呀，今天的直播是不是没有录音呢？我不知道。嗯，
录了。
好的，行。手疼是消障，手疼是消障，病也是障吗？障是指的是阻碍修行的，这个叫障，阻碍修行的叫障。病不是障，病不能阻碍你修行，它就不是障。你认为病不好啊，就麻烦了。这是你的取舍造成的，是你的心有障，不是病，病本身不是障。刚才不是说了吗？祖师大德修成正果的祖师大德，得道高僧，大部分体弱多病，咋会是障呢？那是一个好条件，促进你成道的啊。今天没事了，就这样吧。
好。
张师兄，你知道他们晚上在哪儿吃饭不？我们能凑份子跟他们一块儿吃。我这还有个师兄，我们晚上吃完了过去看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今天就到这了，各位师兄再见。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就这样了。哎。